谢谢。我们今天来一起学习诗篇26篇。这是一首个人的哀歌，大卫强烈的表明他是无辜的，他从心底向他的神耶和华呐喊，求神不要错把他和不信靠神的罪人一起处理掉。本诗的背景不太清楚。他可能是要求进入圣所或避难处的祷告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卫并不是自称完全无罪，而是要澄清自己没有犯被诬陷指控的罪，并且他全心承认他需要神的怜悯和慈爱。诗人可能受到了莫须有的控告，蒙受了极大的冤屈。他独自来到他的神耶和华的面前，单单仰望他。让我们从诗人的求告、述说、信心和宣告这几个方面来看这首哀歌。我再把这首诗用新译本，就是屏幕上右面的这个版本读一遍，请大家注意听。以下这些多次重复的词汇，诗中除了4次呼叫耶和华啊，他还用了4个求你和3个我要。好，我来读一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为我向来行事正直。我倚靠耶和华，并不动摇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试验我，鉴察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的眼前，我行事为人都按着你的真理。我绝不与奸诈的人同坐，也不和虚伪的人来往。我恨恶恶人的聚会，也不与作恶的同坐。耶和华啊，我要洗手，表明无辜，才来绕着你的祭坛行走，好使我发出称谢的声音，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耶和华啊，我喜爱你住宿的殿，你荣耀居住的地方。求你不要把我的性命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也不要把我的生命和流人血的人一起消灭。他们的手中有恶计，他们的右手充满贿赂。至于我，我要按正直行事为人。求你救赎我，恩待我。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，我要在众会中称颂耶和华。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这首诗。第一点是诗人的哀求，他用了4个求你，从深处求告神。诗人向他的神哀求，表明自己是蒙冤的，自身是清白的。在短短12节的诗文中，4次从心底呼叫耶和华，并且诗人4次向他的神恳求。首先，诗人直截了当告诉神：“我蒙了冤，可能被诬告，因为我没有行不正直的事。”所以，第一节说：“求你为我伸冤。”诗人求神做公正的查验和严明的审判。接着，诗人进一步在痛苦中呐喊。求你试验我，鉴察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诗人在此深化、强化和形象化第一节的祈祷。试验、鉴察和熬炼这些动词是比喻的用法。神待诗人好像是提炼贵重金属一样，先从矿石堆里检查、挑选出可能含贵重金属的小矿石。然后以烈火熬炼，提炼出高纯度的贵重金属。 可诗人求神熬炼的可是他的肺腑心肠啊。希伯来人认为，人体主管情绪的器官在心和肾，中国人也类似。当我们悲伤时，我们说伤心，肝肠寸断。这个诗句很触动我。诗人蒙冤，内心也是非常的痛苦和悲伤，但他仍然相信神，求神熬炼他，看他是不是行事正直，是不是无辜的。诗人这里的祈求大有真金不怕熊炉火之势，就像箴言十七章三节所说的，用锅炼银，用炉炼金，唯有耶和华锻炼人心。诗人在求神鉴察自己行事正直以后，还向神申诉自己与奸诈的人、虚伪的人、恶人是完全分别开来的。所以诗人在第九节中向神发出了第三个求你，求你不要把我的生命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也不要把我的生命和流人血的人一起消灭。诗人这里又从反面祈求，求神不要把他的生命和与神为敌的人以及杀人的人同样看待。当神惩罚他们的时候，求神把诗人的生命气息给他留下来。诗人在第十一节向神发出最后一次求你，求你救赎我，恩待我。诗人不仅求神将他的生命气息存留，更求神恩待他，将他从蒙冤的苦情中救拔出来。我们现在处在和平的年代，常常要承受的精神痛苦恐怕是受到误会和冤屈。如果一个小孩子误会我们，我们可能笑笑，并不真的生气，因为我们觉得小孩子判断能力有限，而且与我们相比，小孩子是弱者。可是，如果一个成人，也或自己的配偶误会了自己，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生气、辩论，以至于恼羞成怒，定要压倒对方、羞辱对方，甚至骂人？在这里可能不敢打人，因为不想承担后果而伤到自己。总之，想方设法要把这口气给出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无暇考虑，如果是我的主基督，他会怎么说、怎么做呢？当我们无论是面临误会、悲伤、苦难，甚至是接近死亡，愿我们都转眼仰望耶稣，借着圣灵安息在父神的慈爱里。父神必在基督里保护我们，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章39节那里所说的一样，在天下人间都没有一样事物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第二点，诗人的认定。诗人之所以会在冤屈中向神哀求，是因为他对神、对自己有着明确的认定。首先，诗人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是慈爱的。你的慈爱藏在我的眼前，他有奇妙大能。诗人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请大家看右边的经文，可以跟着我，我就不说具体第几节了。他无比荣耀，我喜爱你住宿的殿，你荣耀居住的地方。他救赎人，恩待人。诗人求你救赎我，恩待我。这是他对神的认定。其次，诗人认定他自己是怎样行事为人的。我向来行事正直，我行事为人都按着你的真理。 这是第三节。那么他具体怎么做呢？这包括我不奸诈不虚伪。第四节说，我绝不与奸诈的人同坐，也不和虚伪的人来往。还包括我恨恶恶人，并不作恶。他说，我恨恶恶人的聚会，也不与作恶的同坐。就是说，诗人不跟从恶人，不与他们一同作恶，只按着神的律例典章行事为人。第三点，诗人的宣告。在诗中，作者宣告了他与耶和华神的关系，并用三个我要宣告了他的无辜。他将哀歌变为对耶和华的赞美。诗人认定他与神的关系是他坚定地信靠耶和华。第一节说，我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。他爱神，与神亲近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住宿的殿，你荣耀居住的地方。这是第八节。这就将诗人向神的呼求哀告转换成深情的呼唤。接着诗人用三个我要将哀歌变为赞美。首先，诗人表明我现在无辜清白，因此可以到殿中称颂耶和华。第六节说，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，才来绕着你的坛祭坛行走。洗手象征清洁，人只有清洁才能进入神的殿，到神的面前来。若是犯了罪，我们知道犯了罪，就要先赎罪、认罪、悔改。诗人以此来表明我当下是无辜的。接着，诗人还表明我到你的殿是要称颂你，好使我发出称谢的声音，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第二个我要，在11节，他说，至于我，我要按正直行事为人。在第一节，诗人已经声明我向来行事都是正直的。这里诗人先描述了恶人的行径，他们的手中有恶计，他们的右手充满贿赂，这些都是肮脏见不得人的坏事。与此相对照，诗人宣称，虽然恶人害我，但我因着对神对己的认定，我要继续并一直按正直行事为人，因此我可以呼求神救我，以厚恩待我。最后一个我要，在最后第12节，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，我要在众会中称颂耶和华。诗人站在平坦的地方，表示他处在安稳的状态，比喻他有神有正确的关系。这与第一节相呼应，表明诗人已经做到了行事正直。诗人祷告后，心已安稳，因此他将哀歌变为赞美，我要在众会中称颂耶和华。本诗只有12节，内容却极其的丰富。随着诗人的哀告、诗人的认定和诗人的宣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甚至可以随着诗人一起经历蒙冤熬炼，呼求慈爱的神，心得安稳的整个心路历程。我们也要像诗人那样，在会中高声颂扬、赞美耶和华。让我们再安静两分钟，默想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刘宏弟兄，麻烦你把诗篇第150篇可以放在屏幕上。 亲爱的阿巴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感谢你以厚恩恩待我们这些你的儿女。愿诗人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愿诗人的认定成为我们的认定，也愿诗人的宣称成为我们的宣称。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你的圣所赞美你，在你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你，要因你大能的作为赞美你，按着你极美的大德赞美你。我们要用脚声赞美你，鼓瑟弹琴赞美你，击鼓跳舞赞美你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你。我们用大响的钹赞美你，用高声的钹赞美你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奇妙的名求，阿们。